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啊！谢谢刚才的主持的弟兄和敬拜赞美的弟兄。刚才这个赞美的弟兄的第二首歌里面有一句话，我自己突然一下很触动我啊，人生无法再重来过啊。当然，这句话我们平常听，可能很多地方都说啊，人生无法再重来过。但是我突然一下想到，默祷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活在当下这个片刻啊。如果说我们会说啊，我的可能等到我们，你知道年纪大了，或者是可能在很多人啊在去世的那一刻，觉得哎，我这一生好像虚度了，没有好像错过了什么啊。据说有些临终关怀的时候，听到一些人讲这种类似的案例分享啊，觉得我这一生好像都没有很好的活过。那我想默祷的一个原则啊，恰好是说每一个当下这个片刻啊，每一个当下这个片刻如何生活出来。那我也不要总是为过去的悔恨啊，我也不要总是为过去而悔恨，我也不是头脑里总想着我明天要干什么，后天干什么啊。这个良性的计划和我们头脑里这种对未来的一种欲望式的想象是不一样的。计划我就计划，计划计划就结束了。可是我们很多人脑子里面每天从来没有活在当下这个片刻，就是想着我将来要做什么啊。我要赚钱啊！我要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人生无法再重来过的意思就是，错过了当下这一刻，错过了当下这一秒钟，那你就人生就是没法再重来过啊！当下的这一个现在没法再重来过。我们要么是为过去而悔恨啊，或者是在妄想将来。当下这一刻，你确实没法再重来过的。当下这一刻值千金啊，弟兄姐妹们。这个英文里面啊，我常常说这个。Present 就当下，当下现在，但是它同时又是 a present，当下是礼物啊，同一个词的意思，既是现在又是礼物啊。用我们基督宗教的话说，当下这个时刻是天主的恩典呢、啊。可是我们的脑子不是把我们带到过去，就是带到将来，那这一刻就错过了，而这一刻是无法再重来过的。如果我们每一个当下都错过了，那就是人生无法再重来过，啊！所以刚才这个，谢谢这个弟兄挑的这首歌啊，这个那句话突然一下戳到我了。如果平时听觉得也就是一句好像很至理名言呢、啊，但刚才突然一下就戳中我了，好像和我们默祷的原则和专注在当下这一刻的原则，和我以前讲的奥斯定说天主只在当下现在的这个现在对人说话啊，天主也不在过去，天主也不在将来。天主在现在的现在对我说话，错过了当下这个片刻，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过当下的这个片刻，那可不就人生就错过了吗？而且人生是无法再重来的。所以啊，弟兄姐妹们，生活好当下的这个片刻，当下的这一分钟，当下的这一分钟，我当下的这一个时刻啊，沙漠教父们就是这样的，沙漠教父们就是这样的。永远是活在一个现在时啊，永远是活在一个现在时。好，我之前的那个沙漠教父的上一堂课呢，讲了这个沙漠教父的一个大概的时间、年代、地点以及四位代表人物啊。后来很多弟兄姐妹说，第一次听到的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啊。当然，沙漠教父教母们啊，我们上次讲的几个人都是人中龙凤啊，而且你们可以看到，像那个埃及的玛利亚这一种。当然，教会很喜欢，教会过去也很，确实是很喜欢立这种典型的圣人啊，比如说像奥斯定这样的，他自己写的啊，小说《偷梨》啊，长大了这个陷入私欲偏情，然后悔改，好像要做出这种啊大罪人、大圣人的一个转变啊。那个玛利亚·马德勒娜也是这样的，然后埃及的玛利亚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啊，我们很多人。觉得哎呀，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罪啊！我不知道，我只想说啊，这个，教宗方济各就是一屡次引用的这句话，真的是很好的，就是说每一个罪人都有将来啊，每一个圣人都有过去，每一个罪人都有将来。你看，每一个圣人都有过去，每一个罪人都有将来的点是现在他的位置所在，现在能决定，过去已经过去了。可是你现在能决定将来，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现在这个片刻啊，像我想教会说邀请我们都来成圣啊，反而之后，可是 我们脑子想啊，我要做圣人，我要做圣人啊，我想将来想要成圣。可是你当下这个时刻没有做一些什么，这个没有警觉的在当下这个片刻，依靠天主给你的恩典去成圣，当下就是成圣，不是我未来要成圣啊。但是我当下就一直想着我未来要成圣，当下这个片刻就是你成圣的机会。天国也是如此啊，天国这个概念我讲的可能有点多，但是都是息息相关的。上一次是不是上一次？我想想，我有点忘记了，是在这个周三还是周五的讲座？有一个弟兄就问说：“哦，是哦，不好意思，我另外一个讲座的啊，现在每天晚上都在讲座，讲的已经……那个弟兄就问说：‘这个天国啊，天国，我们这个天怎么到底怎么理解天国啊？’那我们一直在讲天国在当下的临在，那他说那未来的那个天国呢？啊，未来的那个天国呢？”那我们不需要去盼望未来的天国吗？我们需要，可是未来的天国是一个奥秘，我们可以盼望，但是我们不能去，我们不用去妄想啊。你知道所有的宗教典籍里面都是，你缺什么就填充什么啊。但是若望的那个末世录，那是一个奥秘，我们不需要去特别解，哎，这个数字代表什么，那个动物代表什么。可是每一个人的天堂都是自己的投射啊，弟兄姐妹们，印度人一辈子都在赤道附近生活啊，那么的热啊，晒得黑，他们的天堂一定是有空调吹凉风的地方。爱斯基摩人啊，天寒地冻，他们已经过了一辈子这种生活了，他们的天堂一定是温暖的地方。每一个人对天国的投射都是自己渴望的那一部分啊，但是呢，这个跟盼望是我带着一份纯粹的信心去盼望天主的奥秘。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的妄想，就是我脑子里面对未来投射了一个妄想，但是你却当下你却没有生活，没有做，没有生活，你错过了当下这个片刻。而沙漠生活的目标，这两点，第一点，theosis 这个词就是天主化或者成神啊，成神。沙漠生活，这些沙漠教父教母们为了效法耶稣基督，去到沙漠里面去，他们有几个生活的目标啊。第一个天主化啊，或者是有的东正教的翻译成这个神化啊，神化身的化啊，不是那个我们讲神话啊，是神化成。那这个还是我讲的啊，我们现在讲的是灵修学的术语啊，不是严谨的法典的术语啊。有时候有一些神父，我听过一次神，有一个神父跟就是我讲过的那个修女是来上过我的课的，但是那个神父是学反正学这种伦理呀，这相关的啊。然后这个修女就问这个神，因为有神父在嘛，也就不用再问我了。他就说：“神父啊，就我听他们讲课说，这个天主降生成人是为了人成为天主啊。”然后这个神父说：“人怎么能成为天主呢？啊，这不是瞎说吗？啊，从灵修学的术语啊。”但可是那修女当时也，然后我呢，我也不好说什么，毕竟人神父说话了，我也不好去说什么。但是我后来就跟这个修女说，这个表述是一个灵修学的表述啊，不是说我们真的变成了天主本身啊。而且这话是谁说的呢？最著名的亚当纳肖的书里面记载的啊，这是初期教会的最重要的主教之一啊，抗辩亚略一端呢、啊。可是还不止他，初期有三个人，后来我们在材料里面，这个因为是很公共的，有三个主教亚当纳肖说过，奥斯定也引用过这个话，而他们两个人。更早是从哪里看来的呢？法国里昂的伊勒内主教圣诗啊，他去年还是前年啊，被教宗方济各封为了这个合一圣诗啊，合一圣诗啊。他们三个在初期都说过，他们很显然也是用的灵修的语境说的，天主成为人是为了人成为天主，天主道成肉身是把我们提升。到天主那里去啊，不是说我们变成了天主的本体，那是不可能的啊，那是不可能的啊。甚至你知道，在东正教的神学里面啊，我们天主教、基督新教啊，基督新教当然也还是嫁接了很多天主教的神学，就是说圣保禄宗徒说，哎，我们将来要面对面的见天主，那我们的神学就是觉得我们跟天主完全的合一了。可是东正教的神学在那里还保留了一个空隙，他们认为我们人这个面对面看见天主，都不代表我们和天主结合为一了。这个当然这是神学上的一些分歧啊， 但本质上不应该引起任何的矛盾。但是你想这种理解上的东西，那亚当拿肖这句话，我为什么放亚当拿肖？因为是引的是他的出处最多的，但是我们看到是这个里昂的伊勒内主教最早说了这句话，奥斯汀也引用过。他的意思就是说，所以这沙漠的教父教母们，他们去到沙漠里面，他们要借着克己、守斋、彻夜的祈祷，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些操行啊，白色殉道啊，你们记得上次我讲过，他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和天主结合啊，或者也有些中文翻译翻译成小基督啊，我要和基督结合，我要和天主结合。神话啊，神话，我还是打一下，我怕有些上了年纪的弟兄姐妹听的。神话啊，就是我和啊，这个英文里面有说这个 divinization 啊，就是我神圣化，我和天主道成肉身，圣言成为血肉，是要把我提升上去和他结合，否则人没有机会，否则人没有机会，人不能够自己拉着自己头发逃，这个离开地球表面嘛，对不对？我们只有靠那个从上而来的把我们提升上去，这是一个灵修的语境啊，不是法典，也不是所谓的伦理的语境，严格的啊。所以我也能理解那个神父在说什么，但是这个从这个灵修的语境，天主成为人是要我们成为天主啊，就是说把我们提升到他那里去，这是沙漠生活的一个目标啊，一个目标。那说白了就是在当下，在现在，在现在，在我还活着的时候，在我还有肉身的时候。就去追求一种和天主全然结合的经验，这个经验是我们预尝，这个大天主教徒都很熟悉这个词啊，我预先品尝了在天上面对面看天主的那一个经验。那这个经验可以说我可以借着我的感受，借着我的祈祷，但是更深的就是借着默观的经验，或者是默祷的经验，在那份宁静之中。相遇天主的那一份广大全然，为什么默观如此重要？只有在默观里面，只有当你彻底舍弃自己了，你才会明白天主有多广大。你如果还有50%的自己，天主不会强迫你，也只会呈现50%。如果你有90%的自己，那天主只会有10%。如果99%都是你的自我、你的老我，那天主也不强迫，就只会有1%。如果你是一个100%的自大狂，天主也不为难你。天主也不会在你里面。如果你是一个这样的自大狂的话，或自恋狂啊，当代很多种自恋狂啊，所以天主话的意思就是我全然的舍弃自己啊。施洗若翰说的，他将兴盛，我将衰微，我衰微了，让天主在我内兴盛，就是这么一个经验。这些沙漠教父们去到这个沙漠里面做各种各样的刻苦劳动啊，目的就是这个，目的就是这个。然后呢，我们看到右边这幅图上面啊，这个也是很出名的图啊，天梯啊，登天之梯，这很多很多的教会有很多这种意象，最著名的就是天梯圣若望啊，这个我们都听说过他写的这个登天之梯啊，30级啊，这样子一级一级一级一级的，当然也谈了很多关于谦卑啊等等等等啊，每一级是什么样的。那然后这两天有人找我要圣本笃的这个12级的谦逊啊，那这个圣伯尔纳多的12级的骄傲，对应了这个圣本笃的12级的谦逊啊。谦逊是怎么一步一步把我们引向天堂的？骄傲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引向地狱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梯子啊，这些人在不断的，这个梯子就是我们城市的努力嘛，我们的世界啊，我们在不断的向上爬啊，我们不断的向上爬，朝着这个目标，朝着天主的这个目标往上爬。左边呢，有天使天君在鼓励我们；右边呢，有魔鬼把我们拉下去。这样是一个斗争啊，当然还有这些圣人、圣徒们为我们祈祷啊。可是这个魔鬼也会把我们拉下去，所以是一个这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登天之梯啊，在于操练，就是在于操练，在于操练和天主的关系。所以沙漠生活的目标就是不断的朝向天主，借着各种各样的操练朝向天主，并与他同化啊。所以我们说，哎，默祷的时候，我们的宁静之中，我们可以惊艳到天主的广大。同样的，这是一个预尝，这是一个预先品尝了这种经验啊。很多时候，道理讲很多，你如果没有经验过，那这道理真的是空的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啊，有些人的眼睛啊， 当你在上面，当我在说这个经验的时候，当我说天主成为人是为了人成为天主，你看着他的眼睛，他懂啊，他经验过，他在默观的时候，他在朝拜圣体的时候，他在弥撒当中，他在非常专注的念玫瑰经日课的时候，他经验过，突然觉得诶，我被天主充满了，他懂。可是有些人你看着他一脸茫然，他没有经验过，他没有经验过啊，所以这个东西，所以灵修是一个很。就是你知道，就是灵修是很难讲的啊，就是啊，就跟我们讲圣神一样啊，上主日圣神降临节啊，那个我记得这里有一个总铎区啊，每次慕道班神父要讲三位一体讲圣神的时候，就说哎呀，肖老师你来讲吧，他说这个好难讲，圣神也是啊，很多人都摸不着啊，看不见摸不着，更加的觉得比父和子更难理解的啊。可是你曾经被圣神感动过，或者是被圣神的恩典恩宠充满过。你就懂啊，所以也不用说什么，言语是真的很浅薄的啊，言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浅白的，但是你经验过你就懂。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他们想要就是 hesychia 这个词啊，也是一个希腊文，止息啊，息，这样翻啊，只能这样翻，就是我内心的，当然有时候翻译成不动心啊，翻译成这种超越喜与乐啊，因为天主是超越的啊。我们是一种超越的经验，我们超越，当我们面对痛苦，当我们面对喜乐，我们都能有一个超越的心啊，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天主是永恒的喜乐，那我们世间所经历的很多东西都是短暂的，所以我有一颗超越的心啊。然后这个翻译成一个息啊，息，宁静，息，当然它可以几个部分说，哎，第一个是我真正的一个内外的一个安静，第二个，一个在这个安静之中你有一个警觉，就像我们做默祷一样，有一个专注啊，我觉得翻译的很好，意念天主，一方面是我想着天主啊，一方面是你，有些人觉得说，哎呀，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我已经好久没有感受到天主了，但是我曾经确实是感受到天主过啊，什么时候我曾经感受，但现在我好像感受不到天主，也听不到天主的声音，这个倒是蛮普遍的，也是正常的啊，但是人有回忆啊，伊纳爵一直很重用这个记忆啊，作为这个三思祈祷啊。如果你们比较熟悉的，这个记忆是很重要的，就是我可以记得，哎，我刚刚上慕道班的时候，或者我第一次被天主召叫进教堂祈祷的时候，我第一次在教堂流泪的时候，或我第一次受，或者我受洗的时候，或者基督新教的弟兄姐妹，他们还有一个这个觉志祷告啊，好像我觉志要跟随耶稣的那个时刻啊，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会记得。诶，我曾经某一个片刻被天主触动过，所以在这个宁静之中，在这个安静之中，在这个息的之中，我不仅仅是当下的经验想念，我还有一个回忆，意念天主，这是一个更复杂的，就是天主成了我所有的全部所在，我脑子里想的是他，回忆的是他，我当下也是他，所以这个息的概念有点复杂啊，但是至少说明，就是他至少要说我们内在是一个比较宁静的状态，是一个比较宁静的状态啊。然后第三个，这个息还包含稳定，稳定，本读会的一个三愿之一就是稳定啊 ，stability， 就是你是稳定的，稳定的。长，我们的很多时候灵修都是上下高低起伏这样子，这样子啊。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今天这个很有感动，我想做2个小时的默祷，我明天没有感动，我做5分钟，或者你说，哎，我今天可有感动，这个五端玫瑰经啊，我练了啊，我练各练一遍啊，我明天一遍都不练啊，我没感动，就是按照我们的所谓的感动来啊，这个东西。但是稳定的意思是说啊，或者读圣经也是啊，我今天没有什么感动，不想读圣经，丢一边。哎呀，明天我可有感动了，我读它个几章啊，葫芦吞枣啊，一天就把这个马窦福音读完了。当然还是鼓励大家读啊，读总比不读好啊。但是大家明白这个稳定啊，就跟我们吃饭是一样的，一日三餐或者你。这个少食多餐，你稳定的，你不能说我今天哎我没胃口我不吃啊，我有胃口了大吃特吃，胃就是这样弄坏的。灵修也是如此，稳定的灵修，稳定的习惯，不要去判断，不要去判断。我说哎，我现在很有感动，我现在没有感动啊，等等等等，稳定也是这个息的一个表现啊。我们在一个宁静之中。然后去意念天主啊，还有当下的天主，并且是稳定的，并且是稳定的这样的操练啊，并且是稳定的这样的操练， 并且是稳定的操练，所以这个是包含了这个息啊，当然它很难翻译，它很难翻译 hisikia， 当然我们也有翻译成寂静啊，这个翻的不是很好，就是说我觉得更好的理解是你是一个放松的，你是全然放松的啊，你们现在你们就现在你们看看你们多少人的肩头是这种紧绷绷的，你们就自己看看你们是不是这种紧绷绷的，听我的课还是这种紧绷绷的，白天已经紧了一天了，那你现在就深深的呼吸，让它放松一下，吐一口出去啊，把这种压力全部吐出去，让这个肩头本来是这样的，现在放下去，这也是一种息啊，就是一种你是一个放松的啊，放松的。我们是被拖着的，我们不是都要靠自己的。我们为什么这样？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能放手，我们觉得都是靠着我自己啊，我要做很多事儿，不然就会怎么怎么放松。放松，放松，放松。天主说，你们当停手，当知我是天主，当知我是天主，是我在为你们打仗啊，不是你们自己打仗。所以放松啊，息。所以这两个呢，是这些男男女女们去到沙漠里面，他们生活的目标，就是在这一份息之中啊，真的很难翻啊，安静，意念稳定，然后去操练和天主的结合，去操练和天主的结合。可是其实大家只要想一想，这个不应该仅仅是那些去到沙漠里面的男男女女的目标，对吗？它也应该是我们这些生活在世俗上的人的，可以说是所有人的目标，可以说是所有基督徒的目标。不管你在什么环境上，什么岗位上，什么背景上，其实天主化是我们所有人追求的目标，对吗？所以为什么知道未来，你知道未来神父修女确实是会越来越少的，这个是毫无疑问已经非常清晰的一个趋势了。那么国外有很多啊，美国有将近5000位这个终身执事啊。那么我们知道中国以前也有啊，终身执事是什么呢？他也结婚，但是呢他在教堂里面可以行圣事啊，执事可以不做弥撒啊，但是其他的圣事他都可以做啊。所以终身执事倒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我不是说我们人都去做终身执事啊，而是说我们在任何一个身份里面，我们都应该把和天主的结合作为我们的目标。不管你是所谓的平信徒还是什么有神品的人啊，这个都不重要，这个都不重要啊，这个都不重要。但是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是所有基督徒的目标，就是朝着这个梯子往上啊，朝着这个梯子往上，借着这些天使、天君、圣人、圣女的陪伴啊，免得我们被魔鬼拉下去。好，我们看下一页啊，这是这个东正教的神学家这个主教啊，他解释的，他说 hisikia 的意思啊，他说是我们心的居所，头脑所不能打扰的地方，远离杂念啊。新的居所啊，头脑所不能打扰，你看到没有？他说的什么？头脑所不能打扰的地方。我们今天很多很多都是我们来自我们头脑里的判断，判断别人，判断自己，很多是我们来自于我们头脑的。头脑就是分裂嘛，头脑就是分裂，心是合一的，但我们头脑是分裂的。他说 ，hisikia 就是你的心能够不被你的头脑所打扰啊，就像那个猴子一样，在你的脑子里面。远离杂念啊，这个杂念呢，在沙漠里面就是这个 logismo 一样。这个杂念是指的什么？就是指的那些沙漠教父叫我们常常听到一些魔鬼在耳，这个是特别是说他这个词的原因，说小魔鬼的那些话语，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在你耳边一直跟你唠唠叨叨唠唠叨，离开沙漠吧，啊，你的修行没有意义，啊，你只是一个普通人。啊，你看你还在，你还受情欲的诱惑啊！你不，天主不爱你，离开吧！就是这种各种各样的魔鬼引诱的杂念，短短的，就是这个就是 logismo， 就在这些人的耳朵边重复、重复、重复、重复、重复、重复，一直一直的把他们拉离天主啊！不受情绪和环境的干扰，获得新的自由，使之成为天主的居所。外在的寂静有助于人类达至心灵的宁静啊，所以我们看到 hisikia 这个息啊，还是说这颗心是不动心的，或者超越的啊。过去经常翻译不动心， 但不动心听起来有点冷酷啊，好像我们对别人的痛苦没有同理心啊，或者我们对什么什么的啊。但是这个不动心确实如此，你知道这个当然人不是人不一定啊，人不一定。但是这种不动心说，当我们面对痛苦，自己的痛苦、别人的痛苦、自己的喜乐、别人的喜乐，我们可以同感，但是我们不会被影响。但是我们不要被影响。我们今天很多人良心非常非常的敏感啊，别人的痛苦，我也去同痛苦，可是又没有什么帮助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啊，这个 hisiki 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理想的一种状态啊。你们如果有人看过有个纪录片，就是讲这个东正教在希腊的那个圣山呐、阿托斯山啊，这个山上有几十所这个东正教的隐修院啊。那么你们肯定有人看过啊，我看过那个之后，我就有点怎么讲，我就有点觉得，哎呀，就是不够人性化。当时他自己决定的啊，那个隐修是他爸爸去世了啊，他爸爸去世了，他最后决定说我不回去，我不回去。当然，他有很坚定的信心、信德啊，说我们将来天堂会再见的。但是他当时决定说，我已经投身在这里了啊，我就是全部修道啊，这个死了的人就死了啊，就跟福音里面说的啊，耶稣说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啊，你们跟随我。可是话是如此啊，可是我看了这个之后，我还是觉得有点，我个人我觉得还是有点难以接受啊。当然，也可能是我还没有达到 hisiki 呀、啊，也许我还没有达到 hisiki 呀、啊。但是，我以前也跟你们讲过，其实我们做这个宗教对话的时候，也看过一个佛教的一个在终南山的一个法师啊，对，类似这样啊，很像。我也看过一个终南山的一个法师，得道高僧呐、啊。最后人家就采访他，已经那么大年纪了，然后他说："你现在还能够不执着于万物吗？就是真正的舍弃了一切吗？"啊，然后那个人，我记得我以前讲过的。那个人就操着一口不知道哪里的方言啊，说：“俺还是想俺娘啊，什么之类啊，就是说哦，我还是想我妈呀。”他一个在终南山隐修了几十年的人，他心里还是牵挂的，还是自己的妈妈啊，这是人的情啊！我就觉得，当然 hisiki 啊，这个福音里面也说你们啊，你们要舍弃你们的一切，你们的父母，你们的什么什么什么来跟随我。可是我们还是，反正我觉得 hisiki 啊，还是比较，但他强调的是一个，我这个说远了。他强调的还是我们的心不被外在的东西所左右，这样一种，这是一个他们想要操练出来的一个结果，一个果实，就是我的心不被外物所左右啊。这个禅宗的这个六祖慧能啊，他当时在这个从他的这个所谓的被迫害啊，他拿到了这个衣钵啊，五祖的衣钵就逃嘛。然后他说了一句话，我看那个电影啊，那是一部电影嘛，他说五祖对他说啊，要这个。啊，以心易物啊，不要以物易心啊！这句话对我来说，我小时候看到的，对我影响很大啊。以心，我把它打出来了，觉得挺有意义的这句话啊。就是我那么小读到这句话，我就觉得我懂它，我懂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啊？意呀、啊，这个意呀、啊，就是啊，用心去操控物体，而不是让这些物把我们的心给操纵了。啊，以心操纵天下万物，啊，我觉得这个 hisiki 啊，意思就是我的心已经全然的宁静了，因此我可以包容天地万物了，啊，我也不会被任何的正面负面的情绪所左右。但是呢，我们今天人，你们想想，我们都是以物易心的啊，工资拿高拿低可以影响我们的情绪啊，退休金拿高拿低可以影响我们的情绪，这个月赚多赚少啊，这个月有没有有些女生啊，这个月一要今年有没有买到我的包，好看的包，好看的衣服。这个年轻人啊，现在真的有年轻人，我是不能理解的。这个 iPhone 手机啊，出一款买一款，出一款买一款，那 iPhone 也真的是很会折磨人啊，一年出一款，那真的是一个手机1万多啊。那现在年轻人就追逐这个东西啊，我觉得这个真的，这个对我来说，我真的是很不能理解。其他很多事情我可以理解，我也是年轻人，但我觉得这个出一个买一个，出一个买一个，出一个买一个，我觉得我真的不能理解，而且一个手机1万块，我觉得真的是 anyway。你说，他说，他可以说，哎，我是自由的啊，我有钱，我就想买。反之，以物易心啊，他的心被这种物给操纵了。但是我觉得，以心易物，就是我们这颗心是不是自由的？只有你的心是真正自由的，你可以操纵万物，否则你就被万物操纵。啊，所以这个 hisiki 啊，我觉得这些沙漠隐修士们，他们去到沙漠里面，他们就是要操练一颗自由的心。有时候，这个自由的心和规则。 就容易发生一些碰撞。我希望我这样讲你们能够理解啊，教会的法典啊，教会法啊，我们今天很多人法利赛人啊，很多反对教宗方济各的人啊。当然我不是说教宗方济各做的都是完美的，但是很多人就啊觉得他改变了教会很多传统的东西啊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像他犯了很多啊我教会的法典怎么能够这样呢？教会的传统怎么能够打破呢？啊，自由的心和这种所谓的法律的东西容易产生这种碰撞。教会历史上很多啊，就是这种有神恩的人和教会的体制发生的一些冲撞。当然有一些确实也是做也比较极端的啊，但是有很多我们后来发现，他们后来都成了教会的圣人啊。你们我们今天看这过去的过去世纪的那些圣人们，我们都过度的把他们美化了啊。如果你生在方济各的时代，如果你生在博尔纳多的时代，或者生在本笃的时代，你不会喜欢他们的啊。我这样讲，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我说的，你们会觉得这是什么怪人呢？可是今天1000年后，我们再看他们，哇，我们觉得哇，他们都是圣人啊，而且都是我们感受力的。但是你不会想跟他生活在一起的。Anyway，我这个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你们懂我在说什么，就是这颗自由的心啊。所以很多时候，沙漠的那些隐修士们和教会的一些所谓的这种圣统制的人物啊，有的人关系非常好，但有的人关系也是不好的啊。但总之啊，自由的心很可贵，这是这些沙漠隐修士们想要在沙漠里面操练的自由，一颗自由的心啊，一颗自由的心。好，我们看下一页，这个是这个东正教啊，这是我上过他的几堂课啊，在英国，这是 Callisto Will。如果你们有人研究东正教的话，他是很著名的，非常非常著名啊，他是所谓的东正教在西方的代言人啊，发言人可以这样讲啊，他是。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下面的伦敦的英国的主教，然后他在牛津大学教东正教神学教了几十年啊，去年去世的好像啊，然后他是耶稣祷文的专家，他是耶稣祷文的专家，他有两本书啊，《东正教导论》和这个《The Orthodox Way》啊，两本书都是，如果你想了解东正教，就是他的书是经典，所以呢，他这个是我们两个在那个伦敦的那个默祷的那个教堂啊。默祷的教堂的2楼，他当时来做一个讲座啊，他就说这个 Hesychia，他说这个西，他觉得这个西 Hesychia 有哪几重意思啊？他觉得撤回到沙漠啊，retreat 避静，回到沙漠啊，像耶稣一样。第二个，小住的静隐就是慎独，你要有一个自己的心啊，小住小小的房子，你在这个里面禁食、彻夜祈祷、阅读、祈祷、工作、忏悔。就是你有你一个小小的自己，这个心就是你小小的小房子啊，就是我说的，就是也不是我说的，是我引申的。这个若曼神父说无墙隐修院啊，教会过去也说无墙教会，这个墙啊，这个墙是不需要的，教会就是普天下嘛，你在哪里哪里就是教会啊，圣神在哪里哪里就是教会。后来若曼提了一个无墙隐修院啊，后来我就引申，我觉得就说心是你的隐修院。你只要有这颗操练的这颗心，你在哪里，哪里就是隐修院。你的心就是你的隐修院啊！我觉得卡利斯托威尔主教也是这个意思啊。对，我们在台湾出了一本新书啊，叫《返归内室》啊，《The Inner Room》也是一个意思，就回到你的心里去啊，回到你的心里去啊。然后第三个心的指引啊，天梯若望说的，然后你的心啊，回到自己，回到自己内在，回到自己内在。所以你们看这个"息"，从这样讲的话，永远在强调一个什么内在性，一个内在性，回到你自己里面去。我为什么隐修是有一个小小的小房子？那是一个隐喻。为什么他要找个小的山洞啊？圣本笃也是找一个小的山洞啊，腰都直不起来。那个就是你心的隐喻，心的隐喻。你们这里有人去过路德朝圣吗？有吗？可以打字。当然，我还没有去过路德啊，我还没有去过路德，但是我看了很多介绍啊，路德圣母的那个山呐，这个我们都看过视频，我们都看过的那个山，他挖了一个小小的，是不是一个，对吧？去过的，你看他那个山，然后有一个小小的，是圣母的那个圣像啊，就那么一个小小的在上面，我看了他就说，那个也是一个隐喻， 那个也是一个隐喻，代表隐喻说圣母的显现在心中啊，在那个小小的心中啊，就是回到你的心里去，回到你的心里去，回到你的心里去啊，摸着山洞祈祷，摸着也可以说哎，我们摸着圣母的心啊，圣母圣心和耶稣圣心啊，回到你的心里去。所以这个维尔主教他说，回到沙漠，回到你的小房子，回到你的心里，这个就是息。结合圣奥斯定说的，天主啊、有各种翻译啊，直到找到你啊，直到找到你，我的心永不得安息啊。圣奥斯定说，直到找到你，天主，否则我的心永不安息。但是天主在哪里呢？天主当然是无处不在的，超越宇宙的。可是天主在你心里，回到你的心里去找天主，你就有可能安心或者安息。如果你在外面找，你永远不会安心的，你永远不会安息的。这就是这个息啊，这个心的隐喻啊，回到你的心里去啊。保禄说得很清楚，他虽然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可是这意思不就是说天主在你里面吗？天主在你里面，爱惜你的身体，但也要爱护你的心啊，爱护你的心啊，也天主在你里面。所以当我们默祷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多的见证，就是很多悬而未决的事情，我以前一直用脑子想啊，我要 A 还是 B， 我要 A 还是 B， 很久都不能做决定。但是当你默祷，你放下了，我不用我的脑子了，这个时候你的心给了你答案，而且这个答案让你会非常的平安。很多这样的见证我听过很多很多。下一页，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他们的操练的一些斗争经验。其实说白了啊，我为什么要用这两幅画呢？我不是很喜欢有一些我不是很喜欢有些图啊，就是你们肯定有看过耶稣和魔鬼掰手腕的一个图。当然耶稣在沙漠里面也是受魔鬼的试探，可是这个魔鬼还远没有资格跟天耶稣掰手腕啊。当然我们说雅各伯也跟天使摔跤啊，这是两样的，这是两样的。但我们来看沙漠教父，作为沙漠教父啊，一方面啊，左边这个就是这个据说是米开朗基罗后来又重新画的，就是中间这个白胡子老头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圣安当。然后这一圈就是各种各样的魔鬼啊，私欲偏情。当然很多的记载说真实的啊，有一些沙漠教父把这些魔鬼教父们弄到天上，然后再摔下来把折磨他们。但是呢，我们更多的把它理解成这些私欲偏情属灵的七罪宗啊，骄傲啊，嫉妒啊，愤怒啊，懒惰啊，不健康的情欲啊，贪饕啊，等等等等，这些私欲偏情啊，私欲偏情，你要和魔鬼斗争。要和魔鬼斗争，借着祈祷啊，守斋啊，彻夜的祈祷啊，行爱德啊，阅读圣经啊，等等等等。那另外一方面和天主神交啊，这个就是创世纪啊，亚当和天主圣父的那是吗？对，天主圣父的这样一点啊，亚当有了生命。你只有靠着天主，你才能够有生命。你只有靠着天主，你才能够有生命。你只有靠着天主，你才能够打赢魔鬼啊！又来了，又是圣咏说的。天主说：“你们停手，当知我是天主，是我在为你打仗，是我在为你。”啊，很多人啊，我是靠自己得胜的，没有人能靠自己得胜，特别是有神恩的弟兄姐妹，现在就更好理解了。不是靠着我们的德行，天主给我们某一个恩赐，天主给我们某一个神恩。啊，天主让你说方言，天主让你治愈，天主让你有异象啊，天主让你安慰人，不是因为你个人的德行，只是天主要用你，仅此而已，跟你的德行没有关系啊。你们前面有听过我讲过那个神恩复兴运动的课啊，所以没有人是可以说我是靠自己的，和天主的神交才能够帮助你打赢和魔鬼的斗争啊。好，我们看下一页，这个非常有意思啊，这个正午之魔啊 ，The Noonday Demon 啊，这个很有意思。其实你看他这个是艾瓦格略写的啊，我上周介绍过艾瓦格略啊，你这个非常有意思，大家去看。 正午之魔。什么叫正午之魔？就是十二点嘛，中午十二点嘛。我们都知道在沙漠里面十二点钟太阳是正顶着你的头照的，所以又干又饿，还被各种各样的情欲所引诱折磨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正午之魔就让这个隐修士，本来他在祈祷，这个隐修士就很不安啊，没有息啊，没有 hisiki 啊，他不安心，他一时就走出自己的小住是通常就是他的小房间或小山洞，他走出去，想想，哎呀，现在第九十啊，我们知道三六九十啊，这个就是三六九十，就是我们的早中晚九十二点和下午三点啊，就是说从早上九点、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然后呢，他就不断的，因为刚刚可能中午吃了饭，中午十二点钟啊，三六九十。然后呢，他就不断的走出去，不断的走出去，看一看，说，哎，有没有人来看我啊？这个是什么，弟兄姐妹？其实这是什么？其实这就是分心走意，给自己找借口，因为他不想坐在这里，跟我们做默祷很像。我在做这默祷，但我不想做了，哎，我就开始各种各样的想，想象，哎，算了算了，我不做了，我想了，还是想吧。哎，我待会儿出去要吃什么？啊，我明天要干什么？然后出来说，哎呀，老师啊，我脑子里面各种各样的这种杂念呐、啊。啊、怎么怎么的，实际上是你不想在这里经验天主的同在，或者你说我感受不到，我也不相信，我也没有这个信心，我现在就是不想，我就是开始东想西想，想很多，还说，哎呀，总是有分心走意，是因为这个。所以这个魔鬼呢，已经在他心里种下了，我不喜欢这个地方，我想要走了，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了。你看我在团体里面的时候多少好啊，啊，大家有吃有喝又高兴，哎，我不想一个人在这独修了。这个时候魔鬼就说，走吧 Logismoi， 就我刚刚讲的，你们记得在他耳边说的，走吧，离开吧，你不行，你不可能的啊，走吧走吧走吧。很多人就离开啦啊，当然不是说他离开了就死路一条了，而是说他跟他当初的那个想要一心和天主结合的那个理想就彻底的破灭了，就离开了。所以我们做默祷的时候，哪怕有各种各样的杂念，回到这个祈祷词上面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若望加仙还有这沙漠教父们的这个方法真的很好啊，就是帮助我们不要分心啊。主耶稣天主子可怜我罪人，或者 Maranatha， 或者任何啊，或者这个天主求你快来拯救我，上主求你速来扶助我，断的去重复，不依赖于自己的感受。哎，我现在感受很好，我多念点；我感受不好，少念点。不依赖自己的感受，不判断自己的祈祷，只是坚持。好，我们看下一页。这个阿尔塞尼斯啊，这翻的不好，现在我们翻译成阿森宁啊，这个亚森宁院长啊，也是很出名的啊，仅次于圣安当啊，这个可以说是仅次于圣安当的。他以前在这个君士坦丁堡的皇庭做官的。后来呢，他就决定要去沙漠隐修，他就祈祷，看看听天主对他说什么。他听到了三个词啊，这个拉丁文，然后后面的英文啊，他听到三个词：离开这个地方啊，飞离这个地方；第二个，保持安静；第三个，休息静止。他听到了这三个词，他在这个沙漠当中，然后他说：“你这样做，你就会得到啊平安。”所以他就到了这个沙漠里面去啊。这三个词很有意思啊，这个。Flee 啊，像飞啊，飞，自由自在的飞啊，然后保持安静，然后安息啊，然后安息。后面我就不讲了，这三个我就不讲了，这个有点。这个圣乐里面啊，说如鹰展翅高飞，翱翔在主的怀抱里啊，那种自由的心灵，那颗自由的心灵啊，这是沙漠操练的一个目标啊。好，我们看下一页。然后我要讲一下若望加仙关于心的净化。你说我们的心也很乱啊，我们心也很混乱，那怎么能够回到我们的心里去呢？即使如此，你也要回去。那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操练的方法，默祷默观都是很好的方法。然后这个若望加仙讲说心的净化啊，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你们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小孩子对吧，为什么耶稣说这个小孩子能上天国啊？因为他们心是洁净的，他们还没有被头脑所污染啊，这种二元对立两分法，他们心是很纯净的，全然的拥抱整个世界的啊，没有被分裂啊，没有被分裂。 让家先解释说这个心的净化有哪些这个表现呢？含义啊，纯洁、心智的平静啊，这个英文词很好 ，tranquility 啊，就是说，就是跟我讲那个心差不多，你是不动心的啊，你面对任何的苦与，再次不是说我对别人的感受不到别人的这个没有同理心啊，是说我不被他左右，我能够超越，但是我手上事情还在做啊，仁爱。仁爱工作也是一种帮助我们净化心灵的方法，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多时候，特别是有些人说我心死了啊，这社会也不行，教会也有很多黑暗啊，我对谁都没有希望了啊，我已经没有希望了。可是呢，这个我看这个知乎上常常说，虽然我也过得很苦，但我见不得别人的苦啊，这是人的这个恻隐之心啊。啊，我看到有些人走在街上啊，自己都失业了，看到那种。真正的乞讨的很带着孩子的很可怜的，他还是给钱给吃的给人家，那这个一给，有可能触动到他，有可能触动到他自己，觉得哎，我的生活还是有价值的啊。所以这个中国古话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啊，你给别人玫瑰，你手上还留着这个残余的香味，这个仁爱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这些爱德的行动，也可以帮助我们心的净化。然后就是默观，默观，默观不是说心的净化。如果你们一直理解我说的，默观就是你的心彻底的交托给天主。我没有我的那个自我，在这个默观中，只有天主，没有我，没有我，只有天主。那你的心难道不会被净化吗？对吧？好，下一页。我把这个部分讲完啊，到我们下一次就专门讲那些故事了啊。这个梅瑟院长啊，黑梅瑟院长的这句话，黑梅瑟院长，梅瑟院长是一个黑人啊，年轻的时候杀过人啊，杀人犯，后来到这个旷野里面隐修，后来成了大名鼎鼎的院长啊。一个修士来拜访梅瑟院长，向他请教，院长告诉他说："去，在你的小住里静坐下来，你的小住会教导你所有事。"一样的，回到你的小房子里面去，回到你的心里去，所有的答案都在那里。耶稣说："你们在暗中向你们这个父祈祷。"一样的，回到你的心里。其实我们心里知道所有的答案，圣神提供给我们所有的答案，只是我没有回到我的心里，我一直在外面找，我一直在我的头脑里面思索，就是没有回到你心里去。你的心里，回到你的那个小柱里面去，你会有答案的，你会有答案的。凯撒勒雅的圣巴西略啊，这个大巴西略主教啊，也是很出名的。当心智不再沉迷于外在的事物中，或者通过感官分散在世界，他会返回到自己啊。我不被这些外在的纷纷扰扰啊，雾里看花，我不再看外面这些纷纷扰扰的这个短暂的，我回到我自己里面去啊。那么，只要你回到自己，你就很容易被提升到天主的理念中去，你很容易被提升到一种天主的灵在里面去啊。这就是默祷操练的意义所在。好，下一页。我再看一下是不是要到那个厄娃那里结束啊？我看看，我本来想快点讲完的，这个很有用意。你再翻一下，再往上翻，往上翻。对，要不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吧？已经讲了53分钟了，这个我觉得太仓促了。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我下次再讲好了。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不想讲，这个是蛮有用意的，我不想讲的太匆忙了。那好，那这样吧，那就那个大家分享或者是问答的时间吧。其实真的也讲了，我录音有54分钟了啊，差不多也是一个小时了。反正就是人嘛，就是一定会受到环境的影响的啊，只是大与小，可能本来我们就生在一个很风雨飘摇的年代啊。那所以就是我刚刚讲的嘛，就是说那 Hisiki 啊，那个西啊，就是他其实。他真的，第一，他非常的理想主义。当然，基督信仰就是理想主义的，就是我们有信德、盼望、爱，其实这个都是很理想主义的这个概念啊。但是，就是我刚刚讲那个阿托斯山的那个修士，他爸爸死了，他说我就不回去啊，我们将来天上还会见的。可是我做不到，我真的没有，我可能达不到他的。但反之，我还是觉得欠缺了一点人情味。可是自古以来啊。佛教也好，东方的这些 隐修禅宗西方的这些基督宗教的隐修主义都好，它确实是我们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想要弃绝，想要舍弃，想要离开，想要你是真的要有勇气的。为什么我常常觉得说，就是佛教哲学啊，我不说那个信仰啊，拜佛烧香什么的，佛教哲学，原始佛教，释迦牟尼这种原始的对生老病死啊，这个我们知道八苦啊，你们应该，我们中国人应该听过啊，人家讲的很对的，人生的八苦啊，生老病死，求不得啊，你想求什么，你总是得不到，爱别离，你爱的人总是要分离的，最后。怨憎会，你讨厌的人总是聚在一起，这简直是讲的真对啊！最后五蕴苦啊，这个就是你人就是前面这七苦的一个综合啊，就是我的这个身体啊，这些五蕴五识六根六尘呐，注定就是要承受这些苦难的结合的，生老病死啊。我不知道你说的品显是什么哈，我也不是我放的，是另外一位弟兄放的。你要是就加那个，莫导的那个号，让他单独把 PPT 发给你也是可以的，好吧？这些苦啊，这些苦啊，这个原始佛教释迦牟尼是说的，我们他其实也是想超脱嘛，啊，借着自己的自力超脱这些苦难。可是，要有大勇啊，要有大勇气啊，大勇。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四书德里面有勇德啊，还不仅仅是一般小小的勇气，你要有大勇德。你像释迦牟尼啊，对吧？人家是王子，当得好好的，老婆孩子都有了。有一天他突然舍家别业的走了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啊，对吧？在这个修了6年啊，折磨自己的身体，饿得饥寒辘辘的，最后意识到折磨身体也是一种执着啊。但不管怎么样，他有这个大勇气，可是我们绝大多数人没有这种大勇，或者大勇的另外一个，你像耶稣跟那个说，让死人就埋葬死人吧，耶稣也说了，让死人就埋葬死人。当然，耶稣讲的话有这个属灵的含义，也就是说，死人就埋葬死人，你只管跟随我，把你的全家都变卖了，只管来跟随我啊！我来是要这个火投到地球上啊，这个婆婆反对媳妇，父亲反对儿子啊，人人都反对啊。其实耶稣在说什么？跟随天主也需要大勇、勇敢。我们绝大多数人没有这种大勇。大勇的另外一个代替词就是狠心，就是狠心。你要舍得，你要为了不达目的不罢休啊！就是我以前讲这个禅宗的这个六祖的故事啊。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是传统的天主教徒或者新教徒，不要就是一听讲佛教就好像我们在讲一些拜偶像的东西啊。佛教的哲学里面有很多很多非常非常高深的智慧，值得我们去借鉴的哈。这个我以前说那个二祖啊，二祖去为了求道，二祖为了去找达摩求道，对吧？干嘛？把自己的手臂砍了一只啊，以表达我要求道的决心。当然，我这是真实发生的，但是我们不要这样做啊。当然也有啊。我们基督宗教也有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奥利枕，这个初期教会堪比奥斯定的大神学家啊，他因为读了圣经上说这个自阉的啊，进天国啊，他把自己给阉割了，所以因为这个污点啊，奥利枕一直是对天主教会来说，他一直是个很复杂、很矛盾的一个对象，但是他又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啊，神学家。各种各样历代的啊，我想奥利枕跟奥斯定可能是初期教会最最有魅力的两位神学家了啊。我们宗教也有，我们基督教、天主教也有啊。所以我想说的是啊，我就联系这个李静弟兄刚讲的，就是我们人都会容易受环境的影响，我们都容易受环境的影响。那个 hisiki 啊，那个状态，那个息呀、啊，或者那个大勇气。那个大的气绝，大的狠心，我觉得我没有，我觉得我没有，我只能够说我朝着那个方向去操练，但是我也不希望我变得那么大勇啊，可能 可能因为这样，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得到这个大解脱吧，有可能啊。但是我只能说这个，这是我们的一个分享啊，这个说的有点远。但是对我们天主教来说啊，对我们天主教来说，我们的好处是，我知道我没有，但是天主有。我知道为人是不可能的，但是为天主是可能的。我不要再扯得再多了，因为这个到时候雅阁上的那个听众听到我讲的这些，会觉得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啊。我希望我讲的还是就是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分享，就是个人的分享，我不多说了。好，我现在回答问题啊，是否只要心中有主，东正教、新教、基督教的圣人都应该尊重，因为他们的教导末观都是一样的。取决于这个圣人的标准啊，取决于这个圣人的标准。对我来说，因为这个我算是比较有心得的啊。当然，对于我们天主教来说，这个很多当代的东正教的隐修的一些啊，就比如说我刚才讲的那个主教，他也是当代的，我们当然会尊重他们的教导。卡里斯多威尔他的教导都很好，不管他是不是圣人，他的这些学术的或者灵修的造诣。但是每一个教会树立了一些也让别人觉得很怪的，你比如说俄罗斯的东正教啊，这个他们就这些这个军队里的一些圣人啊，然后。对我来说我是要打问号的啊。那 anyway，但是我觉得一般来说，一般意义上来说啊，在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新教啊，你比如说基督新教，那就他虽然没有这个圣人的概念啊，可是基督新教给自己设立了哪些圣人呢？或者说哪些像圣人一样的人呢？比如说马丁路德，比如说加尔文啊，比如说这个卡尔巴特啊，当代的，虽然他们不是所谓的圣，名义上的圣人，可是。这些新教徒们把他们当成圣人，把他们当成信仰的标杆。但对我们来说啊，因为他们的东西都有流传嘛，我们去读，如果他对你有启发，如果他这些东西对你有感动，我们为什么不尊重呢？因为也是从天主来的嘛，对吧？啊，这是这个汪太的问题啊，只是我的一个分享，只是我的一个分享。当然，我们尊重一切能够把我们带向天主的人。王真说：“用心理学语言讲法，我属于高敏感人格，就是对外界人事物的变化反应很敏锐，很多时候感觉压力很大，内心波动很大。在这个在生活中怎么去操练，怎么去调整呢？我觉得你看弟兄姐妹们，你们真的太信任我了。我只是一个讲默祷的人，但是常常这些很多问题都变成了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整合的问题啊。但是我一向如此，就是我也乐意回答这样的问题啊，就是但我回答的不是答案，不是标准答案，甚至都不是答案，只是我个人的分享啊。你信任我，我也愿意分享一点我的浅见啊。高敏感人格，我们当代有很多啊，这跟我们的成长环境是有一定关系的。哪些有哪些表现呢？啊，有哪些表现呢？刚才像这个朋友说的，对外面的事物反应会很敏锐，其实这是双刃剑。你如果很敏锐是好的事情，你如果说你就像行尸走肉，今天很多人都行尸走肉，没有任何的感受能力了，也不是好事情。但反之，这是另外一把双刃剑，就是你可能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你可能是一个极度的心理洁癖的人，而这些趋向于完美主义极度性的这种敏感，就会把你逼死，就会把你逼死。这就是可能你说的压力很大，我没有答案该怎么办啊？因为我曾经也类似这样的啊，极度的心理洁癖，在外在的表现啊，完美主义人格。现在还有一点哦，反倒是很多隐修的人，你知道，很容易有完美主义倾向，所以这个是这个，我觉得完美主义是魔鬼的一个诡计，真的是完美。完美主义，这是害死人的。天主只有天主是完美的。我没有标准答案，我也常常这样分享。但是我都跟弟兄姐妹说，我的一个我自己的分享就是说，粗糙一点，但是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很难。完美主义极度的心理洁癖、挑剔、逼死人，粗糙一点，稍微的粗糙一点，不完美一点。但是我知道这样讲是很难的，但是有时候是一种。你知道，就是我常常，我不知道跟你们分享过没有，我最近其实跟另外一个教会分享过这一点。 你们也有很多知道，我16岁就开始写小说啊，那是因为那就是一个极度敏感的一个时期，就是用写小说来救自己啊。然后16岁以前啊，男孩子留个小碎发很好看，然后呢，就是也很多这种敏感啊、敏锐啊等等等等。可是我大学被送去了这个一个军校啊，海军啊，你们有看过我的介绍啊？一去到那儿，第一天就用一把剃子。唰唰唰唰，把你好看的，就是比这个稍还要长一点的小碎发，给你剃成了一个大光头啊，也不到光头，平头吧。然后我觉得，我说我的世界结束了，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我在说什么。然后4年大学啊，军校4年大学，整齐划一，然后早上粗糙，平常的这些军事的训练等等等等啊，被子怎么叠，东西怎么摆一个方向，整个房间怎么样，我是被迫的被这种，所以我当时是很不高兴的。我内心还是很渴望自由的人，但是那4年把我被迫的很多的这种完美主义、那种极端的性格、极端的洁癖、极端的敏感、暴力性的帮我把它给切除了。当然，现在我还是有一些残留，但是我觉得我比那个时候自由了很多，就是那种所谓完美主义的东西，极度的敏锐、极度的敏感、极度的心理洁癖，是被暴力的被驱除了。这是一个特例，这是一个特例，否则我也不知道。我写小说也是为了拯救自己的这一部分，但是我觉得，但王峥说啊，生活中怎么操练，怎么去调整，我只能说不好意思，我没有一个答案。但是我刚才分享的是说，也许有暴力的原因，就像把我这个头剃成一个光头来说，这样这种暴力的方式去解决，要么你是自己去。不断的给自己心理上的一个提醒，只有天主是完美的，我不是完美的。虽然我也很敏锐的感受到外在的，我可以感受到别人的痛苦，我可以感受到别人的喜乐，但是尽量的能够不执着啊，或者刚才那个息呀，超脱，我不要被别人情绪影响。哦，你知道，就是做心理咨询师或我们听灵修陪伴或者神父们听告解是一样的，如果都是一颗那种敏感的心、敏锐的心。听了人家的罪，这边不出去，积压在自己的心里，若干年之后成了自己的负担。很多心理分析师、心理咨询师听了很多的垃圾，当下没问题，若干年后在他身上反映出来了。所以神父们听告解真的是有恩赐的，你知道吧？左耳听进去，右耳就出去了，不留。那我觉得我对这位姐妹，我真的没法说，我真的没法说啊，怎么调整，怎么去操练，我只能说你自己需要。我只能说粗糙一点，粗糙一点。你不是完美的，只有天主是完美的。粗糙一点，粗糙一点。然后，你可以感同身受别人的情绪，但是尽量的。可是你如果觉得我承担不了了，那这个时候你宁可离开，否则把你拉进去也于事无补啊，好吗？我说了，我这说的不是答案，我只是一个分享啊，也可能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很难回答。怎么操练呢？操练默祷吧，我觉得就是你如果白天真的都压力很大、很敏锐，那至少这2半个小时里面，你可以惊艳到一份放松，你可以惊艳到一份，你可以不用敏锐了，因为你已经放下你所有的感受了，好吗？我只能够这样回答了。拜圣体时很容易睡觉，就是如果你当时很困啊，就我们都有朝拜圣体的经验嘛。如果你当时真的很困，那你就睡在耶稣的怀里。可是你说拜圣体时很容易睡觉，那只说明一点，就是你没有专注。这个不要给自己找理由哈。过去说，这个啊，睡在圣体的怀里，睡在天主的怀中，多么美好。可是如果你每次朝拜圣体都睡觉，那就是你没有专注，就这么简单。怎么办啊？怎么克服？操练警觉，就没有别的办法。警觉，你现在是耶稣在你面前。啊，就像我上次也说过，你可以说，哎，我可以一次两次的谈恋爱，我在我恋人的怀中睡着。你不可能是见他10次，你就在他怀中睡觉，却不跟他眼对眼、嘴对嘴的去说一些话，去一些交流吧。一次两次，你可以说啊，我们睡在他怀中多美好。10次都是睡在他怀中，那就是你不够警觉，那说明你不够专注在眼前这个人身上，你不够专注眼前的圣体是耶稣基督真实的灵在，是耶稣基督真实的身体。啊，还不是临在，是因为你不专注，你不警觉。 专注警觉啊。然后还是回到这个问题上，睡眠上，若望麦恩神父说，如果你现在很困，你现在本身就很疲累，你不要默祷，你不要默祷，你也不要说我现在来念玫瑰金，你现在都很累，你还念玫瑰金，这又说回来了。念玫瑰经的时候可不可以休息？当然不行。那休息的时候可不可以念玫瑰经？当然可以。一样的，你说我现在本来就身心很累，我刚回到家，你说我来念经，我来默祷，不要。若望麦恩神父说，你宁可躺下休息个30分钟，你觉得我有一定的精力了，你再起来默祷，你再起来念经。所以我们有时候，因为我们过去常常听到这种答案，就说，哎，没事，那你就睡吧，默祷的时候你也睡吧，朝拜圣体的时候你也睡吧，睡在耶稣的怀中多么的美好啊！可是这种问题一旦多起来，你说我每次都是这样的，那就不是这个问题了，那就是你没有在专注，那就是你没有在专注啊，或者像这个小修女说的，你只是一种逃避，你不知道该怎么朝拜圣体，啊，你这耶稣在这儿啊，我跟他说啥呢？说了半天了，1个小时我也说够了，或者我说了很长时间了，专注，专注，专注啊。然后这个，所以我这个说的，我不是说我很严厉的在批评啊，我是说这是我们很多人的情况，就是我们常常就说我们听，因为我们过去听了太多这种答案说，说没事儿你就睡吧，睡在天主怀里默祷也很好。可是如对你自己来说，我知道我在祈祷，我知道我在朝拜圣体，想要和天主交流。你这个时候如果常常听这种声音说啊，那我就睡吧，10次，就是我刚刚谈恋爱这个比喻，你不可能10次跟这个人谈恋爱都是睡，就是睡觉吧。你得跟他说话交流啊，对不对？所以还是这个，如果说你身体本身很累，你可以休息一下再朝拜圣体。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的话，那就要提醒自己警觉、警觉、警觉了啊！好，我希望这个有回到您的，回答到你的问题啊。那下一次周三还有，那欢迎你再进来听啊。那我们就下周三再见了啊。